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家不一定要有院子，不一定要有壁炉，但需要陪伴的声音。
这里是 FM 961湾区早班车，周一到周五早晨六点，陪您快乐开启新的一天。
湾区的朋友早上好，有没有感觉好像我们要去跳广场舞？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啊。
等一会儿，四不明再这样要扣工资了啊！每天早上这个时间都说不对啊，对，所以今天是6月22号。
对的，我刚已经更正了，6月22号的星期一。然后这里呢是 FM 96.1的湾区早班车，我还是主持人慧敏，旁边是，
我还是主持人 Steven。 为什么要加个还是呢？
就是没有变身，
就没变是吧？就还是你，
因为总是念错时间，估计
可能很快就要换掉了。
对。然后大家好，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呢，还是由我们几个人陪您度过。在我旁边呢，依然是好朋友老易。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易。然后在我旁边还是那个
名 DJ，
名 DJ Echo。那为什么今天早上这个歌听起来有点不大像那个
我们一贯的风格
？让 Echo 给大家说说吧。
对，因为今天作为音乐总监的我，为了欢迎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叫依恋，依恋呢，他是来自东北大妞哈，所以因为我跟他唱过 K， 他特别爱唱这首歌，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所以呢，我今天也用这首歌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依恋。
有没有一种就是一听这个音乐，感觉来到自己主场的感觉？
对，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这个、
忍不住要唱起来了，
自由飞翔了。
对，
对，要唱起来。
我们这个广播啊，做的挺有意思，我们的朋友都快被我们耗尽了，每天早上从睡梦中把他们耗起来。
对，好多人觉得，哎，你这广播特别好玩，就想过来体验一下，
对，
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气氛。
不是，最主要他们还有一种心态，
早起，
你们这帮人还能做广播？
对，看看你这个广播是怎么做的，
可以。
对对对，主要是这个体验。
所以真挺好玩的，来欢迎依恋哈。
对。
各位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纯东北混血，吉林混长春的东北大妞，我叫依恋。
哎，张一丹，你会说普通话吗？
他说的就是普通话，对他来说。
你刚才就是标准普通话。
我。
你是标准普通话。
我是标准的东北话吧。
东北普通话。
东北普通话，对，其实挺有意思哈。
对，我们真的基本算是最炫民族风。我们现在杭州的。山东的、天津的、南京的，加上东北的，
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都有。
对，
以后我们再邀请更多的，
对，我们就
同事，
我们就按区域来来讲。
我们下次再邀请一个广东人过来做节目，
对
对，讲讲粤语啥。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粤语很好。
那你来两句。
对，不行，这对话对不上，你知道吗？下次。
我都会雷猴啊，
好，
黑风雷呀、
哇，上来就表白。那个6月21号是父亲节啊。
对
对，就是其实那个在我们是周五结束之后，就在这个周末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呢，我还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节目里面贴了一条是跟川普有关的，也是跟父亲节有关的，这谁贴的？
我贴的，我觉得还挺感，因为昨天父亲节，
因为 Steven 是这里我们这里唯一的父亲嘛，
对，然后我儿子呢，我儿子请我吃饭，然后同时又请他的岳父吃饭。
他的岳父，还是你的岳父，
请我的岳父，就是他的外公
啊。
对，所以他请了相当于两个父亲吃饭
啊。
然后我觉得孩子真是懂事，他拿自己存下来、自己攒下来那种零花钱请我们吃饭，
有没有老泪纵横呢？
还行，还行。然后他昨天晚上给我写了一张贺卡，
嗯，
还是挺感动的。然后我因为他给我写贺卡，我会存起来。我看完他这次写的，再看他之前去年、前年、大前年之前很早以前写的，一对比就觉得啊，孩子真的是大。以前小的时候就画，他会画画，就画的特别丑，你知道吗？就画两根头发，画一个嘴，画一个眼睛，就这样特别简单。但现在慢慢的，他就思想思维会更有创造性，
是吧？
包括他写的话也不一样。以前他小的时候就第一句话就说：“谢谢爸爸，给我做饭。”
啊，
嗯，
饭很好吃。然后希望你父亲节快乐，就没了，就这样。然后昨天那次他已经快马上12岁了，他写谢谢爸爸给我的爱，
嗯，
吃的还有床。为什么他要说那个，他说的 bed， 我说为什么要说床呢？然后他还说是谢谢你给我的关爱，还有谢谢你给我的那种建议，
嗯，
然后他说我非常的感激，我非常的感激你。
对，这要长大了。
对，他的思想已经真的是慢慢就一步一步的在蜕变，就像从小孩子变得稍微成熟一点的那种小孩，我觉得还是挺。
大家不在这个演播室里面，在演播室里面看到 Steven 这个表情，就知道他确实被感动
了。眼眶已经红了。
对，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然后我昨天其实看到一个川普的一个，他是接受一个英国的一个采访。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他问川普一些问题嘛，然后刚好也是赶上父亲节，我刚好我觉得这个还挺应景的一个话题。然后他就说啥呢，就是川普呢一直都是被这个主流媒体啊就比较妖魔化，说他不好啊，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然后昨天那个采访呢是第一次川普被问了一个他这辈子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他没有预测到会主持人会提这种问题。所以就相当于就把他从一个政客或者是很成功的企业家拉回到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父亲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这个记者是英国的一个记者，一个女记者问他说，就问川普说，你们的孩子不仅爱你，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和尊敬你，你不觉得当一个好总统其实和当一个好父亲一样吗？严厉的爱，清晰的界限，全是为了保护，就把你的人保护好。然后川普一听呢，他就傻掉了，他就说，我接受了成千上万次采访，这是我第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川普就说，他说他见过太多那种很优秀聪明绝顶的父母，然后最后孩子被废了。他说为什么废了呢？就说小孩碰了毒品，
嗯，
说只要一沾那个东西，不管你孩子再优秀，这孩子彻底就毁了。所以川普他对孩，我之前也看到过，他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三个：不吸毒、不喝酒、不抽烟。
嗯，
他就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他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么教育的。然后，而且他还说，他就对那伊万卡，就他那个大女儿，
嗯，
就很唠叨，就跟他见到大女儿就说你不可以，这三个你不可以碰，不可以沾。然后伊万卡有的时候都崩溃了，说爸，你不要再说了，我求你别说，我都快疯了。但川普还是不停的，就是提醒他的孩子。所以你看，他所有的那些儿子女儿都非常的成功，
对，
嗯，非常优秀。
所以就说，川普他其实管孩子他很严厉的，尤其在这些方面。对，
所以想想，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
对，
吸
毒，对，
那个拜登可能给他儿子的建议是，吸毒、喝酒、抽烟。
然后他其实就说句特别好，就说你，比如你这个人啊，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管不好的话，你就更不可能说管理一个国家。
嗯、
我觉得这还是挺有道理的，是不是？
挺有道理。
对，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我说，哎，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对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是父亲的话，就是可以分享一下您自己 比如说你父亲节怎么过的，小孩怎么帮您庆祝的，有没有一些很感人的一些故事，
嗯，
可以发送到961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我有个问题，
嗯，
你说马斯克现在也特别注重孩子，是不是受川普影响？
我觉得啊，正常人都会比较注重这些，你不觉得吗？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怎么会不想把他教育好？
但是
是不是
你不发现就是很多政客，
嗯，
或者是很多企业家，
嗯，
他孩子都不一定能照顾好的。你想想是不是？
是
中国的是这样，
看他
但是海外的我觉得可能跟本身的家庭教育以及他本身的家庭传统是有关系的。
对，
如果说真的是在左派比较极端的，我想他可能会比较忽略这一点。
对，他可能会注重家庭，但是孩子教育到一个说不会犯错，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不干坏事这种程度，我觉得
哦，那我倒跟你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在美国这边，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有问题的这些，还是爆出来的，就是说有很多吧，我觉得有很多就是说有传统价值的一些家庭，他的小孩其实是很优秀的，包括政客的，就你我就感觉到一种什么呢？其实他们平衡这个东西，他们很会平衡，就包括你看那个白宫的那个发言人，对吧？那么。强度的一个工作，跟着川普天天那样去，那么大的强度，对吧？但是呢，照样我生小孩，然后去照顾家庭，他是有这样的。我觉得在西方社会，他是有这么一个文化
平衡的，
对对对，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是太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爱主要体现在我给你好的生活，他往往会体现在这个方面的时候，他就会忽略可能最初的那种陪伴。这样的东西会比较多，特别是亚洲的，我觉得亚洲国家容易这个样子。对，
对，我觉得更多的是怎么在你的人生上怎么这个启迪的这么一个作用，不是单单是在生活上给他提供丰衣足食。我觉得老外还并不是很注重这些。
对，哎，你们对于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父亲有没有给你一个礼物啊，或者给你一个阶段，或者给你一段话，让你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就转变了你所有思维的。
我觉得啊，因为像我们那一代人，父亲都是很严厉的、很伟岸的那种型，他不太会跟你
不善言辞，
不善言辞，很少会表露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反正我父亲是这样，所以我在教育我儿子的时候，我就是完全跟我爸的那套不一样。我就会跟我儿子经常的拥抱，我会跟他说 I love you， 他也会跟我说 I love you。 你这种话在中国是不会说的，
对，
是不是？
我爸爸他就是说他很爱我，但是他不会说在嘴上，
对，他
可能
默默的为你做一些，
对，是这样。
你知道像我吧，我跟我爸从一开始关系就不大好，就是因为我爸就是那种特别大男子主义，就是什么事他都得管，所以呢，就从小啊之后，但我爸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从来不打我，也从来不怎么骂我，
哦，
不怎么骂，就是哪怕我考试考得再不好，我妈有可能会打我骂我，但是我爸不。然后我上大学有一年，过年快过年了，然后要回去，然后就因为一个很小的一个事儿，然后就跟我爸两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天翻地覆。但那一次呢？吵完之后我爸就什么都没说就出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过来的时候桌上一个那个一页纸，
哦，是吧，
上面写了很多话，然后上面放了一把钥匙，
嗯，
那把钥匙是我们家就是他们存放一些钱啊，就有点像保险箱钥匙一样，
哦，
然后他给我写就说我昨天说他的种种、
哦，
他自己都去反思了一下，他觉得说的都对，哦，
然后把钱都给你了。
然后他说，他说，我觉得你已经有非常强的那种，就是管理家庭啊那种思维了。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尝试来管理这个家吧。
哦，是吗？
就这么一个。所以那一下我就
哭了没有？
那会儿我不是大二就大三，我忘记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天哪！就是因为我在那之前，我几乎每年都会跟我爸吵一架。就是我回家我。就是我爸就说我上大学，我几乎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给我爸打电话，我都是给我妈打电话，我妈都说，
哦，
哎，你跟你爸说两句呗，
哦，
说两句。所以就那一次印象无比深刻，
哦，
从那之后呢，就是
我觉得嗯，
你是不太会跟你爸吵了吧？
之后可能就变成男人跟男人的对话了。
对，我爸经常就说来来陪我喝一杯，
嗯，
然后再聊聊。
长大了，
对，是吧？就是他从那一刻他开始不把你当孩子看了，
嗯，
所以我这是我真的一夜之就从那之后我就知道一夜之间就颠覆了我对爸爸的看法，
嗯，
对，
是在某一个契机之下。
对，
一般像我也是跟我爸爸关系没有特别的近，也是跟妈妈比较近一点。
一般好像儿子特别容易就是说跟妈
妈
会近，
妈妈关系好，
嗯，
你爸爸太过于严厉了。
我是跟我爸关系好，
但女儿的话
女儿跟爸爸好，
但我也是
跟
我妈稍微好一点。我爸虽然一直给我写诗，但是我感觉他的诗有点像是用 AI 写的。
那你爸爸还是很浪漫的一个人。
对，其实爱都是一样的，就是他有的不善于表达。
对，就是我们这个长我们父辈的这一代人，他好像就是很难有一个耐心，就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耐心能听你把话说完。
对对对，
就是那个呢就隔阂就越来越深。对，
是是，
嗯，好啊，我们这一上来开始就是开始讲了父亲的故事哈，每个人父亲的故事。我们先Echo 先上一下你的任务。
好，本来
然后回来呢我们其实还安排了很多内容啊，就是因为一个周末嘛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跟川普相关的这个美伊的这个和谈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世界杯的一些事情啊，然后 Steven 还找了很多的这个
X 平台。
对，
是，如果有时间的话，
应该是有。
对， OK， 带来这首五月天的倔强。
朋友们请看过来，想要专业眼科医生验光配置的又舒服又时尚的近视眼镜及墨镜吗？不想手术还想彻底摘掉近视眼镜吗？想要纠正青少年的近视远视弱视吗？得了重度青光眼想要重见光明吗？请致电位于圣河西的专业眼科医生 Dr. 卢西岩，408-294-9900，408-294-9900，294-9900，可接受 HSA 和 FSA 卡。
FM 九六一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昨天那一场，就真是举世在关注的一场这个就和平协议的这个签署哈。但是呢，结果没想到中间又出了事情，主要是在他们就是说去瑞士嘛，瑞士两个代表团呢，一个是美方这边，一个是伊朗这边。但是呢，在他们要去签之前，川普又发表了一个言论，在那个叫什么 Fox 那边，包括他自己的那个 True Social 上也发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他们 伊朗这边要胆敢还会去就是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什么之类，如果还是有这样的话，美国还是会去打，就其实好像加了这么一锤啊，放在这比较强硬一点。结果呢，伊朗的这个代表团就中途就连万斯都没见，直接走了。
对，
对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是说，我当时还稍微关注一下，哎，今天21号是不是要签什么东西了？然后一打开之后发现，天哪，
又黄了，
又变了，
又黄了。
他那我看他那个在那个现场的画面就有点尴尬。其实万斯去的比较早，就照理说美国是属于那种优势的一方，
对，
其实他没有必要他这么早去，但美国他我觉得好像也是为了展示他一个诚意。他第一个到，然后先跟那个巴基斯坦那个总理，然后那个什么谢里夫他们在寒暄啊聊天，然后万斯聊完以后就在那个角落里在那站着等着那个伊朗的那个代表团，然后伊朗代表团是他那个外交部长，外交部长过来，然后他直接都没有理万斯，因为万斯在那边嘛，所以他就直接跟那谢里夫寒暄了一下，两个人拍了拍聊了聊，然后扭头就走了。
对，当时确实让这个中间这个协调人挺尴尬，
很尴尬。
这个，
然后后来万斯发现了，万斯在那边看到了，你知道吗？但万斯也没有表现出来很激动，还是很愤慨，他都并没有。然后也是过来跟他们谢里夫他们又聊了聊天，说了说。对，我估计可能也是在意料之中。
只要像这种国内新闻，他们国内新闻应该会大肆炒作这一个场面，
觉得伊朗哇胜了，是吧？
战狼文化，
面子
上，对，很体面，
跟某一个东方大国
很
像，有的一拼，
对
对。他这个其实呢，我后来去查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呢，就是说整个这一场会谈下来之后还是有他的这个公开声明的，就是说还是有成果的，并不是说像我们其实现在你去网上去搜哈，一般有两种方向，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川普的这个强硬言论导致这一场和谈失败，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川普的强硬的这种路线是在给伊朗施压，同时呢万斯呢是比较去做了这个中和，然后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战略性的一个结果，就大概就这两种说法。那你可以想象啊，就是两边是大概是哪方面的媒体啊。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肯定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或者是去干预这样的一些过程，但是呢我其实当时看到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哎，这个油价怎么样？因为这两天我婆婆就天天就是在家里就说，哎呀，我这个油价我的越来越少了，就意思是她的，对吧？她的车什么什么，她可以开得更远了，什么的。
依恋终于找到话匣子了，快在这个话题上赶紧给依恋插一下。
心痛啊，我这非常心痛，因为我的车比较耗油，然后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油价，然后最近稍稍跌了一点，
对，
但是还是很高，
对，
是。依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不知道哈，依恋特别喜欢巨大无比的车，在他这次刚换车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哎，这个油老虎好像挺贵的哈，哎，这加个油能加几个钱？
对，结果油价就开始往上飙。
他自从买了这车之后，油价就开始飙升的。
想当年我加油都是加93的，我现在已经加87的了，实在是加不起93的了已经。
我婆婆也是，以前一直加的是93的，然后后来一直在说，哎呀，只能加87
了。所以这几天赶紧加，指不定哪天又开始涨了。这几天还稍微好点。
我觉得还真是有可能。其实你刚一开始，其实他所谓的说川普不是给他们发那种威胁的言论吗？其实他主要也是针对黎巴嫩。之前黎巴嫩不也是跟以色列不也是快迁徙之前两波不也是在打吗？
对对对，
其实川普还有谴责那个内塔尼亚胡，
嗯，
其实主要也是因为就是说你伊朗你不要再搞这些个事儿，就用你的代理人在黎巴嫩那边瞎搞恐怖主义，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也是找一个由头，
对，
找一个理由和他本来就不想签，我觉得，
哎。
对，即便是签了之后，因为这个插曲出来呢，很多人的评论呢，就是即便是签了之后，他们都就会觉得这个协议应该是很脆弱的，
对，
就是你很难真正约束到他，包括昨天我在听天亮在讲哈，就他就说，他其实是挺悲观的一种想法，他觉得美国的这种在世界上赢得尊重的这种身份和地位啊，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里面有点被摩擦吧，就是那个意思。
我觉得川普有点过于仁慈， 我觉得川普是真的不想打仗，他也不想开始他的地面战争，所以他一次一次的被伊朗这么骗，他也可能也太过于单纯，没想到独权那个独裁国家会这么的。
应该不是，
我觉得中间肯定是有很多我们从外部不知道的事情，因为川普呢，他在打伊朗之前，我觉得他是有把握能够在很快结束这场战争，并且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是没想到后续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就导致了你现在要把美军拖入到地面战争。但拖入地面战争，刚才我们谈到父亲节的时候也在说，其实川普是一直以来通过各种战略啊，是希望保住所有的士兵不进入到危险的境地中间去的。所以一旦进入到地面战争的时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之前哈，就阿富汗的那个事。所以他其实现在就想用一种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那种，因为中期选举也快到了嘛，所以赶紧把这个事情先给他从时间上面先固定下来，然后后续慢慢再来。因为你现在再解决你也解决不了啊，其实理性的来说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拖入到地面战争之后，你就发现阿富汗的问题就是一直到最后都解决不了。
对
对，
所以川普就不想太多干涉他的，
对、啊、
他们的
内政。但你想想多少士兵，多少美军士兵在那边牺牲掉，所以慢慢慢慢的就有了这种，我觉得就顾虑，就川普也是觉得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那我就需要赶快去解决它。对，我就这种，我某种程度上觉得哈，就是可能中间有很多很多我们从媒体上面，或者说不是从美国情报部门上面来说，我们都不会知道的事情。对
对，但其实这次我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我觉得万斯他的气度很好。其实万斯发现他那个人走了，伊朗那边走了以后，万斯也没生气，就过来，然后他说了几句话。他首先他说的是感谢美国总统，感谢川普，然后几句他向就是在那个当场那些领导人报以最衷心的那种祝愿，然后也是。其实他也是希望，他也感谢川普给他们的这种机会，然后说带领美国解决这种外交上的这种战争啊，然后包括伊朗的这些问题。然后其实他是先肯定川普的这种领导力和执行力，然后他后来回到白宫，他又发了一个简报，你看了吗？
对。
其实他是有点对以色列那边不是很满意的，对内塔尼亚胡不是很满意，就本来就是在要协议要签了，然后他那边啪打了一下，一下就。对，所以现在真的是说不好。
对，现在你不管是政治这边的，就是说不是政治人物这边，普通老百姓这边，还有一些就是说政治分析家这边，每个人对这个的看法，现在都算是在争议中吧。我觉得都很多人都是在关注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是哈，持续关注这个进展，然后有什么新的消息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
对, 对，但是他这个其实川普马上就发了一个推文，就说就很刚，你知道吗？就说如果伊朗关闭霍尔木斯海峡，我就要把伊朗彻底炸了，而且我让你们这帮伊朗就这帮代表团
都回不去，
无家可归，就是家都没了。
昨天
放狠话，
对，
这就是他在那个之前放的那个狠话，好像是。所以呢？
是吗？这是之前放的吗？我应该、
就是、
应该不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这个事儿出来以后。
没有没有，
是吗？
真的，
我也看，好像之前。
对，他就因为说了这个话。
OK OK。
然后就是他不是说这么一点点了，但是被宣传出来的话就是这么一点，然后呢就是导致了就伊朗这边很强硬的就是拒绝跟他们和谈。
那就打呗。
没有，我们就绕回来了。这个绕不出去哈，反正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怎么讲呢，对，我觉得有一个点哈，就是说关于其实刚刚那个 Steven 讲万斯的处理是不错，包括左媒右还有那个右派媒体其实都还挺认可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只不过呢对于川普的这种很强硬的这种做法大家是怎么想的，那么两派可能又是一个不同的，就是左边就会觉得太鲁莽了啊，就是说把万斯的这个所有的努力全都给就是给浪费掉了，那右边呢会觉得其实两个人是很好的配合，就是川普是强硬的那个就大棒， 那万斯呢就是那个胡萝卜，
对，对一个白脸一个红脸，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配合的其实倒也挺好的，不觉得吗？
我觉得应该是配合来的，
对，基于我们的认知都不大可能是随便说说的，
对，
就是
对
不大可能。
对，哎，你们看没看到那个美国最新的那个国土安全部长那个穆林，他不取代诺姆，他不刚刚上任的国土安全部长吗？然后他在 Fox 上他说出来，就这次世界杯啊，伊朗代表队他可能有120个人，他说要来美国就参加世界杯，就那些随行人员，但美国只放行了53个人，就因为他们发现就剩下那些人基本上都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系，好多都是那种高级的特工，就想趁乱混进美国来，然后被国土安全部他们发现了，所以那些签证就完全没给他们签证，就没进来。然后这帮人呢就进不来，他就绕了一圈，他绕到加拿大，他们就先去加拿大，从加拿大那边偷渡过来，然后这个也是被边境人员都拦下来了，就说最近就是从伊朗就是偷渡来美国的人激增，就那帮人，
他们是想搞事儿啊，
就想搞事儿。都是你想那帮都革命卫队的那些是专业训练过的那些士兵啊，那些人他要混进美国来，他要搞啥？所以就说他一边说啊我跟你签协议，另外一边他渗透这么多特工来美国。
对，
君子和小人签协议嘛，这个
对
吃亏的肯定是君
子。这个是国土安全部那个穆林他亲自说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所以估计可能都有原因，你不觉得吗？
是，而且说真话，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知道的应该都是冰山一角了。
对
对
对
对，
好了，我们这个知道冰山一角的话题赶紧过到第二个话题。第二话题其实
也是冰山一角。
冰山第二角。
不是，我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点，就是油价还在继续高的时候，能不能请 Steven 跟我们讲一讲，怎么才能在这个高油价的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方案。
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半岛清洁能源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啊，因为现在油价高不稳定，对不对？忽高忽低的，而且我们加州是基本不受大环境的影响，一直都很高，
对，
是吧？对，都永远都高。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半岛清洁能源呢，就是说他们有做一个统计啊，就是说电动车的车主平均每年可以节省500块，就是在汽油费上跟维护费上，因为电车不需要烧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维护，所以它每年可以帮您节省500块，而且当然你还能减排，尽一份力，对吧？也为环保，对吧？做一份贡献。就说现在半岛清洁能源的推出这个项目呢，就是说如果您住在上马雕县，然后符合它的收入的一些规格，它的要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半岛清洁能源可以为购买二手车的居民提供高达$2000的专属返利，再配合当地地方及加州的那些个政府的奖励方案，可能会超过$10,000。但这个仅限于二手车，所以如果您想知道您符不符合它的要求，而且如何申请这些优惠呢？就请您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我们会把具体的咨询方法跟详细的信息呢通过短信发给您，机会难得，希望您不要错过这个拿补助的好时机。
对，还是请圣马雕县的居民哈，多发短信啊，打电话咨询一下，因为这个油价显然哈
还会
还要持续一阵儿呢，
还要波动一下。
那我得马上打电话试试了。
对，我感觉一列
你是油车呀，你得先弄个电车。
对啊，换一个车，
对，换一个车，
再换呢？
对啊，
哎，
倒着开。
对，
换车不是很容易吗？
对，
对，
你想他如果他真给你10,000补助的话，你买那二手电车也就2-3万，弄辆特斯拉可能也就2-3万块钱二手的，
对，
3万块钱，他补你10,000，你相当于20,000块钱，
那确实挺划算的。
对。对还是划算的。
行，你等做完节目再走，现在太早了。
好，那 Echo 有没有给我们新的音乐？
新的音乐是为伊朗准备的，这首来自郑中基的《无赖》。
犯罪，饮醉酒，很喜欢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戒烟，但讲了就算。梦遇想掉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
在安装太阳能可以重新拿到20%的退税了，不用等，购买时金额直接减免，6年内所有设备原厂保修，所有手续操作都由Soliva太阳能公司一手包办，再送30年的保修服务。电费过高，今年夏天就找Soliva装太阳能，7月1号前就满足你以上3个愿望，推荐朋友还有500元的推荐费，请致电Soliva中文主管涛比，415-577-8889。415-577-8889。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创始人Bill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FM961弯曲早班车，我们继续聊。
好，欢迎，破音了，突然一下，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我想听听你们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看球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方面的消息跟大家更新一下？
日本，
太强
了，太好了，
太
真的。你看他那个他那个战术，那个配合真的是行云流水，
对，
真的不夸张啊。
现在的日本给你看完之后，才知道他上一场2-2打平那个
实力，
真的是实力体现。
实力一开始就觉得哎可能是运气比人好，但人家4-0灌突尼斯，真的是实力的展现。
对，我看到就是国内的报道里面也是在讲到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时候，讲到日本昨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在说的时候都没有以日本为主，都是以突尼斯为主的。
他肯定不可能夸日本，
对，没有夸日本。但是呢就是说观众其实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日本很强，只是说你官方呢就不会这么去说。包括那个黄健翔还做了个评论呢，就是说是一个群体怎么对待足球，足球就会怎么对待他们，就这样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准的哈，挺有深意的这么一个评论。确实是日本人他本身对这个足球训练，我可能看的是那个，有可能不是日本就是韩国的，他们那个训练的那个，
韩国的
啊。
对，他是那个身体对抗，他有一个像很重的一个器械，你要拿肩把它顶起来，
然后再踢，然后到了中国那边就是完全在那里晃晃手，对吧？绕绕腿就拉倒了。
对，然后他主要是昨天央视有一个评论叫徐阳嘛，他这个人他是站在突尼斯的角度，就完全有点像，不能说是贬低日本，但也差不多那个意思。
嗯，
他就不会肯定日本队踢得好这件事儿。
这个也不能怪他，我觉得既然是央视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是
他首先有个政治立场，然后才
是
一个评论员。
但是他这个人他之前做解说时他没有这么明显说我完全这么抵触日本，他之前也是很客观的说，哎，日本他踢得好就是踢得好。之前我网友他有分析过，他以前是有说日本踢得好的这一面的，但这一次他就完全不敢说了。
对啊，这肯定就是属于上面下来的任务。
对，
他可能上次说了以后，可能被他的领导给
弹了弹。
对。
如果说日本只是偶尔的一次胜利，我觉得可能还没说是这么严的一个要求。
嗯、
但如果说现在是连续性的，上一把是胜的，对吧？上一场胜，
嗯、
然后现在呢又明显又很强，又在胜，后面还会看到他的就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国内一定是给日本降温的。嗯，
对，他从日韩世界杯之后，其实那会儿中村英寿嘛。记得中村英寿，就是从那会儿开始，他基本上在世界杯上面，就是在那个足球的那个发展上面，这两个国家就日韩都很强，
对，
都很强。就这次你看哈，其实，在亚洲足球上面，日韩是高其他的亚洲球的一大截的这个，所以这次在开赛之前，我是看了一个忘记是哪个足球评论员说了一个观点哈，他就说，足球绝对是你要从你的选拔体系到青训体系到整个职业联赛体系，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非常就是持续化的一个工程。所以如果他们准备用十几年、二十几年，当时日本足球提出来就是五十年的足球文化这个一个体系嘛，所以。他在一个长期打造的时候更符合就是日本韩国现在突然间给大家感觉强，其实一路你就发现不是这一届强，他持续的每一届都
一点点的变强，
在对都在进步。
其实你知道这次日本的这国家队啊，他是在好多主力缺席的情况下打得这么好，
对，
所以就说明他整个日本队的这么一整体的水平他就是高的。
他前三大主力就是球星啊，全部受伤，
都没上了
。
对，
哇，这次全没上了。
对
对对，但都来了那个世界杯现在，但是都是
没上场，
都有伤，
对，
都还没上。
对，说日本这也是创造了单场最多进球的记录和最大比分的这么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对，
说标志着日本彻底脱离了第二集团，迈进了一流强队的门槛。
这一次我觉得日本真的是挺在就是在世界上挺耀眼的，一个是这个是他本身的球队技术上，还有一个就是
球迷的
素质，
这个球迷的素质这两天还是持续有人在吵，就不是吵呢，就持续在说这个事情，包括其他国家可能现在也在模仿，对，模仿日本
哪个国家
在
模仿？什么
我当时没看，我在大概扫了一眼，
是瑞士吗？是哪个欧洲的国家也是在效仿日本，在打扫看完比赛以后球场的那些垃圾，他们在清扫。
但是中国很酸呢，中国很多人就出来就说。说我看到很多日本的男人拿着个大塑料袋在现场捡垃圾，但我敢笃定的说这些男人在家里一定不处理他们家的垃圾。
那不管怎么着他在公共场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你看中国人出去玩那些垃圾，
对，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每一届都要捡垃圾呢？说他们就不能不扔垃圾吗？
我觉得他们、
这个、真的，我觉得
他们好，我觉得他们好多捡的不见得是他们日本人扔的垃圾，
对，
可能是别人扔的垃圾，
十有八九都是别的国家。
因为日本人的文化他是不会扔，日本人是自己揣在兜里放在书包里嘛，他自己会带回去的。
对，他们既然要捡，肯定不会是丢的那个人啊。
对，
这个就是说啥呢？就听这话你就知道中国的这些网民啊，那心里这种不平衡已经有多大了。
键盘侠，
知道就是一个。他们都觉得日本这次在作秀哈，但如果一场秀做十几年，还没有停过，然后还每一次有日本那个球队去参加的时候，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话，
对，
我觉得即使是作秀，那就做吧，对吧？
就养成了习惯，就变
成习惯，挺好的，真挺好的。
你看日本在东京他们的那个庆祝的方式，你看过了吗？就红绿灯，绿灯的时候，大家在马路中间，
最大的那个十字路口
在那欢庆，一遍红灯，马上哗，人全都撤回来，车通过，然后车走了，一遍绿灯，他们一遍红灯，他们又过去。
对，
当时确实下面有人评论，就是说刚开始还以为会出现什么混乱呢，因为毕竟纽约有混乱，对吧？
对，
就是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会出混乱？没想到就是
多虑了，
这个继续，
对，
多虑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日本的球队也是在球场上，球员从和教练不去抱怨裁判的那个，
对。
就非常有礼貌，
对，他有一个前锋，他突破被两个人关门，那个
关门
直接给绊倒了，
应该给一个任意球，
对，直接绊倒了，最后那个运动员起来以后嘛话没说，扭头就往回跑，他没有任何的表情，
然后教练就是无非在场上就是举着个双手就表达了这一下，什么都就没了，你要是 对吧，
对，
就是没有进世界杯的那个国家，他过来那个教练不比对你怼死啊？赛后新闻发布会说，我即使有对方有镜头，都会告诉你这裁判的问题。
对，关键问题，我觉得可能那个国家的一些人可能会出征吧，是不是？
对，
出征教练。
你看日本队，他们进了球，他们球员也是欢庆欢呼，但他们很冷静的，包括他那个教练也是很冷静，他就一下然后就没了。
他教练一直在写那个小本本，在记他那个小本本，然后网友说那可能是死亡笔记。
对，所以你想想，他上一场踢荷兰可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因为你就看荷兰上一场跟就是跟那个瑞典哈5-1，瑞典本来就不弱呀，
对，瑞典也强，
5-1，然后这一场就是那个叫什么？对，跟突尼斯打的时候，日本真的是全场占尽优势啊，对，
感觉有点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这边了。
对啊，哎，你们有没有看另外一场比赛？西班牙对沙特，
我没看。
全场就是对于沙特的媒体爆出来就俩字，叫羞耻。
羞耻？为什么？
因为西班牙用他顶级的传控，全场就看到沙特的球员在场上跑，就是摸不到球，但那边就不停的传球，传，能让你摸不到球，就哪也碰不到球。
这个是挺羞耻的。
对，然后就是全场那个比分虽然是西班牙4-0，赢了那个沙特哈，但是在场上，你觉得这场比赛，从既视感来说，有点像14-0，真的就是那种传奇，真太顶级了。但反而再看看上一场西班牙踢佛得角，大家都觉得佛得角，哎呀，就是当时范志毅还出来说，对吧？中国的那个前世界杯，球员。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佛得角这个门将咋的了，这都是基本水平，就是对方就是没什么大的水平，大家不用捧他。结果佛得角就上来之后，昨天
2-2
逼平
乌拉圭，对，
乌拉圭
也是很厉害，
乌拉圭也拿过冠军，
乌拉圭踢得很好，
对呀、啊。本来这一组啊，就是西班牙、沙特、乌拉圭和佛得角，大家哪个人会想到佛得角会有机会出那个，
现在佛得角有机会出现了。
对呀、啊因为他下一场踢沙特嘛。
对。
但乌拉圭下一场踢
西班牙。
西班牙
就悬了。
你知道吗？西班牙是一定会再取分的，因为争小组第一嘛，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还真的有可能就是他们来的第一届就破历史哈。
对，进了32强，一不小心。
对，网友说这个佛得角嘛，这个人的脚哪能踢过佛的脚呢？
这个更好，
是有道理。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更新一些 X 平台上的一些消息哈。
对，
吹过山，撑靠了岸，风光呀。走向北，你去往南，故事呀，一片片翻。
好烦，我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当年，一天一时莫名。
年金是被广泛使用的养老金计划，它的优点就是退休后开始拿钱，固定不变，直至终老，拿不完的还可以留给继承人。今天推荐的这款年金最赞的就是它还有长期护理功能，现在购买还有25%的红利，每年保证10%的利息，连续10年，10万变25万，100万变250万。请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FM 961湾区早班车正在直播中。
好的，欢迎回来。那 Steven 在这个 X 平台上有什么消息你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Steven 有八分钟
哈，
专门给
我快一点，有好几条我快一点，
快说。
第一个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就是美国密苏里州一家星巴克发生了持枪的抢劫，然后店内的10名员工，包括一名顾客，然后被这个枪手属于那种像劫持。然后呢，在这个收银员呢，就是去开这个，因为他这个枪手是命令收银员去拿现金嘛，然后因为权限问题打不开，结果枪手呢就拿那个枪啊砸那个店员的头，没想到这一砸吧，枪断了，
假枪，
假的，
中国制造，
才发现是假枪。然后另外一名店员呢就随即冲上去，然后就两个人把这个枪手给制服了。然后这个后来是啥？这个枪手呢是被逮捕，被定罪了。然后这两名员工被星巴克开除了，理由是两名员工违反了星巴克的公司的规定，规定是说要配合歹徒的任何要求，避免任何的那种风险的那种行动，所以这两个员工的这种见义勇为制止枪手的这个行为是违规的，在星巴克俩人被开掉了，然后就引发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个讨论，
对，
到底该怎么办？
就是第一感受就是觉得弱智嘛，你就是这种感觉对吧？一点常识都没有嘛，就觉得你这个你的整个这个政策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他这个对等于昭告天下，就是你欢迎大家来抢，反正我们的员工他是不会反抗的，因为他反抗我得把他开了。这什么脑回路啊？这简直。
对啊，
如果说
第一反应都是自我保护嘛，那如果有人想攻击你的话，那你肯定是要反击嘛。
对，要反击。
对啊，
他这个其实我能理解啊，他最初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这种危机。
对，
因为有的人如果说你不能做到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可能会引发真正的枪击啊什么的，那带来更多的这种风险，包括公司的风险，你还要赔偿啊，很多这方面，我觉得他是有他的这个依据。但是呢，问题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呢是一个好的结果。
对，
当你面对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去遵守那么
对
就傻的一个政策，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就是争议的一个点，就包括刚刚 Echo 讲的，对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明明已经制服了这个罪犯，已经让他就是说没有成功，你又惩罚了这个就是见义勇为的这种人，那以后所有的对吧，
对，
所有的歹徒我都来抢星巴克不就行了吗？
这种故事原来在我们加州可多了，
对，
在旧金山。
但是这次啊，还有一条新闻是在加州，加州在那个新港滩，就是在洛杉矶东南部大概1个小时车程的这么一个富人区，那种海湾的那种豪宅区。然后呢，是有两个歹徒，两个黑人歹徒，然后入室抢劫，是在晚上的时候，然后这个家人都在楼上入睡。然后这个房东呢，他自己有枪，他就开枪自卫嘛，然后他把其中的一个打伤了，就死了。然后第二个人呢是被击中以后呢，就跑到外面去了，就反正一直都在流血。然后就说什么呢？就说因为加州就一直他枪管很严的，非常严，所以你像不管怎么着，你这个歹徒觉得，哎，我觉得加州，可你可能家里没有枪。他觉得可能没啥事儿，结果他就去入室抢劫，结果房主一下给他们就开枪毙了。然后这就说就彰显了美国第二宪法修正案的这种权利，我可以自卫，我可以持枪自卫，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他毕竟他的家人在熟睡，他保护他的财产，保护他的家人的生命，
对，
他开枪自卫，对，所以这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你不觉得现在反而加州大家已经开始反抗了吗？
对，是，
是不是？
对。现在我觉得就前几年，你看那个，就我们就说旧金山吧，
旧金山那种 衰败衰落的那种速度多快啊，就基本上你就知道那个极致左派在中间哈，就是那种大规模给 homeless 去派发，那个甚至于去给你去派发针头，可以便于你去注册，然后让更多人就是那种犯罪什么$900，就
零元购嘛，
对，就那会儿乱成那样的，你看大规模的街道里面的商店全部撤离了，那个旧金山，因为原来我住在旧金山那一片，就楼下很多商店几乎陆陆续续在一年之间就全空了。
然后我第一次来加州的时候，就是最让我震惊的就是我在超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洗衣粉是要放在柜台里，那个柜台是要上锁的。
洗衣粉？
对，洗衣粉就是一两块钱的东西竟然要上锁，
怕被偷。
对，怕被偷怕被抢，就我就非常的震惊。
对，这个太多了，我把车停到路边嘛，车窗上面都得贴张纸，然后我们有很多同事就没办法，因为车窗动不动就被砸，然后就是什么呢，大家就把车里东西都拿走，把车窗摇下来，就别砸，你就是看车里啥也没有，对，
大家都怕死了，
对，而且那个他们这以前砸你车窗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先砸你知道那个后窗户后面有个三角块那小块，他是拿那个像电击枪一样砰一下就把你那个，然后看你里面有没有东西，然后就那一小块玻璃又特别贵，就是你知道吗，就那小块挺贵的，然后就标志就是很多人就拿个那个塑料袋把那块给缝起来，就贴上，就是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哇天哪，我电台下面就此起彼伏的听到那个
砸玻璃的
砸玻璃声，咚咚咚咚，就这样。
现在不会，
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好很多。
对，像这样呢，其实我觉得星巴克呢，说实话哈，就是太左了，太左了。
对，他的理念整体是左的。
对。
不过呢，有个网友就是评论也说是，任何一家商店对员工的培训都是不准员工和歹徒搏斗的，
对，
因为他要顾及到员工本身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我们就说那个公司本身制定的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说，对吧？我觉得有好的结果，
他不至于说去开除他，就事后还要把人家给开除了，
对，
就这一点挺奇怪的。
OK，Steven 虽然很快，但就说了一条，
两条插着说的，
两条
差不多，
对对对，
正好是个进步，
留着明天
，
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们可以明天再说，这个没有
想，留个悬念，明天接大家接着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所以我是觉得。Steven 很像那个日本球队的主教练，对吧？反正我总归是能说，今天说明天说都一样，
小本本，
反正我总归会赢，
对，
无所谓，
对，心态平和一些啊。
好了，
那在 Echo 的音乐声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再说，明天同一时间，应该是早晨6点啊，我们
不是应该是肯定是，肯定是。
慧敏如果再说时间还真的他不一定
我准备已经准备再找替手了已经
今天也感谢依恋来参加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
这依恋没发挥出来，明天继续，
对，明天依恋
收着了，
依恋收着，对，好，那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
明天
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拜。
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